欢迎来到我们新思董联盟 EP48 集新世代女力企业接班篇。本次邀请九大轴承副总林家芳 Lucy、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传承接班的故事。那我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Bobby 肖瑞宏，那我是新竹数位科技二代会新思董联盟的发起人。那我们家族事业本身是做自动化设备，那这26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帮竹科制造业客制化机台。那从去年前年 COVID-19 来的时候，那身边很多竹科以外的传产制造业朋友想说我们做自动化设备的，然后就是来跟我们交流，看怎么样帮他们工厂来做这个数位转型。那所以我当时就是也是第一次就是离开竹科，然后进入这个隐形冠军传产。然后那时候就是进去才发现说，哇，这个隐形冠军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但是同时他们的这个作业环境跟竹科里面的这个产线是情况是天壤之别的。所以当下我才发现说，诶，其实这些二代接班他们也很想要去做这个数位转型。我们这边常常聊到数位转型就是数位科技结合商模转型。那其实我们前面几集就是都是聊这个数位科技也结合一些新创工具的导入。那我当时才觉得这个台湾的很多隐形冠军中小企业150万家。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在每一个环节，从数位化到数位优化，迈入数位转型，都会面临到不一样的问题，所以不会只靠一个顾问，或者是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设备商，就能去帮他们去解决全面性的问题，他必须要整合产官学研。所以那时候我回来新竹，然后就想说，那我们来整合新创团队，在地来自清大、交大，然后还有竹科退休董事长。还有一群就是肯学习的企业二代，然后组成一个联盟，像这个 Marvel 英雄联盟一样，在这个各种产业各种接班二代他们面临到不一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给予对的协助。那我们前面几集都是邀请到很多很优秀的这个男性接班，当然这是这个各个领域的都有。那今天很特别邀请到九大轴承副总林家芳 Lucy， 她是这个新世代女力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女孩子的这个传承接班故事。那刚刚节目前我就跟大家聊到，其实女孩子传承接班啊通常都更细腻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这个男生男生来学习所以说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Lucy 来跟我们分享。那首先我先介绍每周一跟我一起主持这个线上 podcast 的中华亚太智慧物联发展协会理事长裴友恒老师。
好，谢谢芭比我是中华亚太智慧物联发展协会理事长裴友恒今天听到轴承也非常开心，我是台大机械系毕业的。本轴承本协会的宗旨，对不起，协会的宗旨是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协会本身有一半的成员来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校友。我本身是使用 AIoT 做数位转型方面的顾问。AIoT 是人工智慧结合物联网。我也是香港大学中国商学院商业策略与数字化转型结成的讲师。我在 AIoT 或 IoT 的书在去年之前出了6本今年打算出第7本其中3本书是关于数位转型方面的成立做这些事情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帮上企业做好数位转型。好，我讲完了，谢谢芭比。
OK， 我们谢谢裴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九大轴承副总林家芳 Lucy， 欢迎你。
OK， 谢谢芭比，谢谢裴老师，很高兴认识大家。
OK， 好，那我们一开始先来跟 Lucy 来聊聊，他当时他是从加拿大，然后他是的求学阶段结束之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然后回来接班哦。通常我们这个如果是男生的话，在国外都想说自己在开创出一番事业，然后这个第一代想说，如果你没有回来接班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跟家族事业就可能就要 close 掉了或者是父母健康的因素就逼不得已就要回来这个晋级接班。 那我们这边也想请 Lucy 一开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当时去加拿大，然后她求学结束之后，她是怎么样一个因缘际会，然后回国哦来接班。Lucy， 欢迎你。
OK， 谢谢。其实我之前从加拿大毕业之后，那时候可能因为年轻吧，也单纯，那时候父母叫我进公司上班，我也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所以就进了公司。那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进了公司后才发现，这一生中都没有在外面工作，其实是一直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多二代都一样吧，都会想自己到外面这样试试看，但因为一开始就选择了进去，所以就是接着就慢慢走到了现在。那其实我是2008年年底左右回来，2009年就碰上了那个金融海啸。那其实我本来一开始都是以一个一开始是以业助的身份在做，在公司里面做事，那慢慢的转为正式的外销业务。那至于我为什么会接班，其实因为我爸爸也还都算年轻，会接班的最主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我们差不多在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大刚出生，但我们公司就面临了一个我们公司跟了我们20几年的那业务经理出走，那也就是出去跟我们开同行，这样跟我们对着做。那紧接着在陆续的1到2年里左右，他又陆续挖走了我们所有的国内业务，还有公司客户资料也都被带走。那当时其实对我爸来说是一个，他的心中一直有一种很严重的一个背叛感，或者一个重伤的一种感觉。那加上说这些业务在外面的刻意造谣重伤等等，那因为我们身为资方，其实你资方在外面怎么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我们就是员工，他们会认为他们比较有理，那所以我们也就算捏着的撑过去。那时候其实我们很伤，我们最惨的时候我们业绩掉了1/3左右。那时候我爸其实做到后来他有一点点越做越没信心，那公司营业额其实一直在没办法显著的提升，也拉不回当初的一个营业额。那我那时候其实在公司坐着坐着，我突然有点为我的未来担心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一开始就在这个公司上班，那我待了差不多快10年，然后也看着公司营业额一直没有在成长，我非常就是担心如果公司最后倒了那我要怎么办。那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就跟我爸讲说，如果你真的做不下去，还是要不要换我来做这个来做这个公司好了。那其实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弟弟才小我1岁，所以正常来说大部分的传统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机械的类似机械五金的这种生意，我爸其实他们是比较倾向于给弟弟接班的。那其实我跟我弟的个性都算强势，所以那时候我们开了好几次的家庭会议，就是说两个人留一个在公司，另外一个人就出去住。那当初讨论了很久，最后我弟是认为这个行业他不太喜欢，他觉得做起来有点太辛苦，毛利又不是高又低的，所以他后来决定自己创业，也就导致说后来我这样的毅然决然就如此天真的无知的就决定说 OK， 那我就来一个正式接班。所以说我接到现在已经4年了吧，其实我爸到现在进公司一年也进不到3次吧，基本上他已经不太想进公司了。所以说其实很多人有问我说为何我接班的时候我爸可以完全的这么放心的就直接放手，因为很多人接班接的没有第一代没有很顺利的交接给第二代。那我这边的话我只能说是因为2013年的那个一个公司的一个大危机，那让我爸对整个职场有点失望，然后再加上反正因为我就觉得他不进公司，其实我在我接班第二年我就把他办公室抢走了，那他进来他没有位置坐，他就觉得进来好像没什么意思，所以接着他就越来越不进来了。那现在正式接班第4年了，其实接了班以后啦，我觉得很多企业第二代也是，如果当你正式接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正式接班跟你如果上面还有个爸爸在公司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问题点变得都是你自己扛的时候，那个 我觉得所面对的困难度真的是比我当初想的实在是复杂太多太多了，所以这样接班四年以来，比我之前在职场上做了十年的那种学到的东西，面对到的所有的问题的人事物，其实困难很多。那整体而言，这就是我现在目前做到现在的一个接班过程。
OK， Lucy， 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啊，就是你接班的时候，那时候公司有没有其他的老臣啊，就是说或者是您父亲比较信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原本是安排他们啊，或者是说后来请他们来协助你。
我们所有的老臣都出去开分公司了，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分公司的头。那我们总公司这边的老臣都只剩下是内勤人员的部分，所以本来一开始我们的总公司这边就没有打算会给老臣来做接班的行为。
OK， 所以你们分公司是就是在国内北到南，还是也有在国外？
国内北中南，大陆还有好几个大陆有几个销售点，那都是由各分公司，就是由之前总公司做比较好的一些老臣，然后他们出去那边去，每个人各创一个事业部这样来做。
OK， 所以就是当时就是父亲也把整个组织架构都安排得很好了，对不对？就是，
对，以那时候来说，其实我现在接起来，我觉得能接的还算 OK 顺利的情况下，就是我父亲，其实我觉得他在思考上面，在布局方面，其实前面真的是帮我铺成很多，所以在后面我稍微在做一些改革优化的时候，相对起来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困难。
OK， 所以这个也是那个父亲用心良苦，对不对？
是，我当初还不觉得他决定有这么正确，但自己后来越做越到后面的时候，觉得好险他当初有帮我做这些事。
是哦，果然就是女儿是父亲上一辈子的情人哈，相对的真的就是生女儿好了哈，掌上明珠这样子哦。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接班的过程都是都没有什么火药味嘛，都是一切都是还蛮顺利的。
你说我跟我父亲，还是说跟公司的员工？
跟公司的员工。
跟公司的员工一定有。虽然说我父亲100%的支持我做接班这个行为，就是说所有的老员工告状一律视为无效。那老员工告状，其实告着告着他们知道无效以后，就是来挑战我。那我说真的，我一开始我的个性是一种比较，我不太骂人，然后我是那种很温驯的那种个性，但是第一年这样下来，你就觉得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因为他们会在测试我的底线在哪里。那无谓的做一些我觉得抱怨没有意义的对话，非常浪费大家彼此的时间。那所以接着差不多从第二第三年开始，我的个性，我真的是接了班以后个性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在有一些情况下，或做决定的情况下，或者我在要推一些制度的，我不得不做一些强硬起来，就是我的底线在哪，如果有些人硬要踩的话，我就得开始学着跟他们硬碰硬，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我是确定坚持一定要这样做的。那这样慢慢，其实一次两次我只要硬了一次，基本上他们就大概知道我的底线在哪，就比较不会一直这样来测试我的底线，这样来做事。
OK， 所以这样子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女性接班通常还是有多了一份这个缓冲的空间，因为一般我听到男孩子都是这个老臣白天就是跟这个二代这个有瓜葛有隔阂，然后这个晚上可能就被老爸叫去家里面沟通，就是你从国这个平常过去都你回来前家里面都好好的从国外回来后倒了什么系统或者在各部门串联这样子。对啊，怎么在家里面的这些老员工都来跟我讲你的不是哇，这刚刚听到你爸说啊，一切来都不来来来反应的都不算哦，那这个真的很棒啊，刚好就是这个因缘机会。那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机械轴承所运用的领备运用的领域，因为据我所知，像机械设备啊运动器材、模型玩具气动工具、精密仪表以及医疗器材，那这些是 你本来就是有兴趣的吗？或者是从小这样看到大所熟悉的，还是说从国外回来以后，那重新的来了解？因为毕竟，依据我们的刻板印象，哈，这种机械类的，其实基本上的话，可能就是男孩子会比较得心应手。那这边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族事业哈，这个轴承的运用领域。
轴承那个东西我从小看到大，那你说真的什么时候了解它的功用，当然一定是进公司以来。那从小我对它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种国小的时候啊，大家都会男生都会玩一些四驱车轨道车，那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书局卖的那一颗圆圆的小东西跟我家长得一模一样，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擅自主张的把我爸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贵的那些小轴承都拿去送给同学，让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就会很开心。就那时候我小时候对轴承的印象它就是用在这。那当然长大以后轴承其实因为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它是什么东西，因为它并不会出现在一般的民生的一些用品上面。那其实它白话一点，它就是一个会转动的一个五金的圆形零件，就比如说各位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们看那个轮胎的转动，其实轮胎所有只要转动的东西，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颗，都会需要轴承来协助它帮忙运转。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轴承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公司在前20年的那个阶段，我们基本上是客户要什么，只要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那那时候的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产品定位点，反而是后来因为当初的整个一个业务团队的出走，所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然后并决心要与他们拉大差距。那我们下定决心以后，就是太低阶完全价格导向的产品我们就是直接放弃，就不再做了。然后相反的，我们开始钻研在一些比较中高品质定位上面。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其实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国际大厂的认同和指定。那也因为他们这些大厂的一些严格要求，使我们后来才明白，就是原来你要与一个国际接轨，我们得做到这样的程度，才有办法跟这些国际大厂合作。那因为我刚刚有说，轴承产业其实它非常的广，它可以用在各式各样会转动的产业。那我们其实做到后来，我们有一些主力产业，就是我们这几年我们认为比较适合于我们强项的一些主力产业，就譬如说是自行车、减速机、齿轮箱、运动产业相关的德金轴产业。那其实我们轴承做到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各行各业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传统的一些机械五金零件，就是很多时候产生的客诉不一定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于第一线的业务有没有搞清楚客户的需求。当如果业务的教育训练不足，他的那客户需求跟我们没有说明仔细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给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适合客户的，也或者是说有些客户他其实没有这么懂，他只是听说好像要应该以这样的配置是最适合他的而这样要求我们。但往往就是因为这些沟通，如果业务不够专业，一味的相信客户这样的要求，其实这样最后反而没有办法帮客户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化。那也因此其实我们这两年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在做整个的公司内部改革，就是不只是生产端，最重要的是我们提升业务的专业度，然后来提升整个业务产业啊，去协助客户做出最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案。那这也是我认为像我们公司比较有价值能最产生差异化的这个部分。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请朋友和老师来做一个 comment。
好的啊，其实刚因为露西本身从小在公司就是跟公司的轴承很了解啊，但是露西本身出国当然练的是行销啊。那我们讲轴承其实在机械工业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行销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行销第一准则叫做差异化。我要让我的东西跟别人不同啊！当然 Lucy 的接班也是 我想也是刚刚 Lucy 特别提到的，因缘际会之下在2013年遇到危机啊，他爸爸本来要放弃了，但是这个我们讲 Lucy 这个女儿很认真的去扛了起来 那当然现在的结果是非常的好，也是因此我们有今天的这个访谈。因为遇到危机要扭转危机，我可以说很多企业现在他们面对的也是一个新的危机的产生啊，所以今天的陆协会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棒。那什么叫的新的危机呢？就是竞争对手都开始，我们讲说数位转型是什么，新的科技导入了，然后呢这是一个部分，然后新的科技感觉未来的世界可能不一样了，那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竞争对手比较，那就是有一个危机在这，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超越对手的最佳时机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就是最近因为地球暖化的议题越来越严重，大家开始重视所谓的碳权碳税或者说我们就是说碳价这一类的部分这些为什么 ESG 的部就越来越重要。那这些东西促进企业面对一个完全未来会不一样的世界，会做一样不同的选择。Lucy 刚刚已经提到了，在第一次他公司然后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他接下了他复兴的棒子那我相信我们接下来会有更精彩的说明从 Lucy 这边谢谢。
OK， 那我们节目下半段想请 Luc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当时接班前啊，公司的这个营业额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然后来导入这个电商齁，然后来串联这个各部门，然后因为我有看就是我们每一集的这个 podcast 齁，前面会分享这个新闻齁，当时这个你们这个外销部门齁，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就是台币50万。那后来啊，就是整个就是翻倍，那甚至是过去内销是 95%， 那后来外销已经升至 45%， 然后台湾则是降为 25%， 所以这个中间的世界各国的这个外销的毛利率随着这个电商的推动，那可不可以请 Luc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当时是怎么样下决定然后要来整合这两个电商部门。
OK，其实我当初会导入电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外销其实当初本来就有开始慢慢的开始做，只是说当初的外销业绩我觉得它的扩展的速度太慢了，就是毕竟靠业务这样的我觉得比较算是大海捞针的这样的一个开发方式，或者无论参展那些我觉得它的开发的效益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好。我觉得开发的尤其是参展这些开发的效益，我觉得就是每年它的效益已经越来越不像从前这样的一个开发效益。那会导入电商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念头，当初想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可以增加我一些询价，就是当我的业务当我们没有在出国跑出去跑客户的时候，至少我在公司里可以得到一些询价，那如果有了询价，只要客户的业务的专业度是够的话，基本上我们让他成交的几率就是非常大嘛，因为客户有兴趣才会来跟你主动询价。所以那时候我是听朋友介绍，他刚好在用阿里，那我那时候也就想说好吧，就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就试试看嘛，反正我同学他们用的感觉还不错。那所以后来导入电商其实第一年成绩不太好啦，第一年真的是不太会玩，也不知道该怎么用。那第一年玩阿里玩不出什么东西来，那有一度的其实想要放弃，因为那时候的成绩跟投入的成本来说其实很不成比例。那因为其实我看着很多我们的阿里的一些同学真的有些人做得不错，就觉得其实行业差不多，他们如果能做得好我们应该也没到这么差。对，一开始我没有很花心思在投入这个部门里，但后来发现不行，这个部门快撑不下去了，那因此说花了很大的心力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去研究怎么去玩这个东西。那玩出点东西来后，其实他们就懂了，他们就知道这个玩法以后呢，那我们后来其实小朋友毕业了，我们后来就整个就是请全职的，然后直接成立了一个电商部门，开始认真的操作玩阿里。那阿里其实玩到现在三四年了也 OK， 我觉得就是它的效益已经差不多符合我的预期，希望我对它的有的一些期待。 那因为有了电商部门以后，其实电商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它的平台操作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差一些细微上的操作。然后我觉得外销电商这个部分就是说线上线下，你做外销绝对不能只做一个，我觉得线上线下都是一定要整合的。所以你从线上不断的累积资源，不断的去了解市场，就是为了以后的线下，当你可以去跟客户有更进一步的接触的时候，你可以成交，你可以提高它的很大的一个成交率，因为你更从线上已经更了解了客户的需求，更了解了这整个市场。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导入其实数位行销不止电商，就是我们最近还包括我们更改了 ERP 的整个大翻新，然后导入了一些 RPA 的一些数位的一些工具。其实我们当初我有遭受到一定的反弹啦，就是员工觉得太多了，他们没有办法消化。那我们公司年龄层其实分布很广，我们有四五六七八九，最年轻的到九年级生都有。那其实在一些四五六年级，我如果瞬间导入这么多数位化，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而且整个工作根本做不来了，因为他们如果为了要他们做用新的工具太慢，导致于说在工作流程根本就走不下去，也一次造成他们很大的反弹啦。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那时候先导入 ERP 的大改版，我在导入的第二年以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体悟，那我在这里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第二代可能我们现在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会有一些不是符合公司原本的一些做法的东西，那我觉得要推没有问题，要改革当然也没有问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后来学到，就是有一个资深员工曾经跟我讲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就是已经要改了。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恐惧改变以及不被受那种尊重的感觉。他们所有的负面情绪，只要那个负面情绪一涌上来啊，你想做什么都做不成。然后这种风气如果他再把它传染下去给别人，哇，你这件事根本就是大家就算表面上答应你，私底下也不会真的去做。也就是改革，如果你在推动某一个推动到失败，其实最后其实往往都是人的问题。那也因此我后来学到，就是说我们要推动要改革所有的事情之前，你有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他讲干嘛他也不懂，但其实我后来发现，你只要有告知他，跟他说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以及你即将要做这件事，你给他一个先告知，后来你推所有的不管是数位转型或者推所有的制度改革，其实相对的都会顺利蛮多的。那这就是我推整个的数位行销的一个过程。
OK， Lucy 可不可以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你们 ERP 是用哪一家的？
我们 ERP 早期我爸一开始选用凌越啦，所以我们后来就算一个大改版还是用凌越，只是说大改版的功能改非常多，那时候就已经快把他们，我想整个换掉版本，但我觉得整个换掉版本，我以我们现阶段人力会负荷不来，因为那个学习时间太长了，所以我目前我后来换版本还是换凌越，只是换另外一种版本。
OK， 了解。哎，所以你们现在这个台湾大概多少人？然后海外大概多少人？因为你们中国也有很多的分公司嘛。
台湾差不多40个人左右吧。台湾就是分布着业务、仓储、船务，然后会计。台湾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员分布。那大陆那边差不多150个左右吧。
OK，
就是工厂哦 ，RD 品管那些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是你们的轴承都是自己生产的嘛，对不对？
大部分是，可是当如果有时候客户有别的需求，需要我们一起帮忙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跟同行去买一些，因为我们其实只有滚珠轴承为主啦。那有一些客户有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帮他们提供一些别的轴承，帮他们就是一条龙的这样服务。
OK， 好，那这边是不是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也有成立自己的品牌嘛，对不对？
对
，ISK。好，那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当时就是还没有接班前，然后这个品牌就有了，还是你接班后，然后觉得说要来这里来成立一个品牌？
其实这个品牌呢，在很早很早，我爸刚创立公司没几年就有了。可是当初的想法 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当初的那个品牌其实不叫品牌，我们的概念只是什么，我们要跟就是我们的货送到客户那里的时候不要跟别的供应商搞混，所以盯了我们家的牌子做一个区别的概念。所以那时候并不是一个说什么为了一个想打品牌还是什么，就纯粹不要让客户，你要退货的时候至少要退我家的，不要退到别人的给我，因为真的很多客户会搞这种乌龙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称它为，我们称叫什么钉牌，不叫真正的品牌。那其实我们是一直到后来到开始做外销以后才慢慢有品牌的一个知名度慢慢的建立起来，虽然说现在还是知名度很低啦，但就是因为我们有从蛮多的国际大厂下手，那所以所有的国际大厂我们都一定会盯我们家的牌子，就是因为国际大厂他们，我们毕竟是零件中的零件，所以他们不在乎我们有没有盯自己的牌子，那反正我就盯了嘛，那我看能不能祈祷有一天会被大家看到，那这是之一啦。那其实我们要推品牌的话，我们光靠这些国际大厂其实根本推不了什么，因为我们签了一堆保密协定，也根本不能拿他们来打广告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就一直在做考虑，就是做一些 C 端的， C 端赚不了什么钱，但就是看能不能因此去打响一些知名度，让品牌的一些知名度存在感强一点，看能不能因此去感染到其他的客户来，进而去改为指定我们家来购买这样。
OK， 了解。那你们想要推 C 端的话，你们的客户群的话是像哪些领域，就是跟 B2B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差别？
嗯，因为轴承啊，我们想了很久，我们现在 C 端我们现在主推就是自行车脚踏车行业。
OK， 好。那接下来好，请 Lucy 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整合的这个数位行销，那未来公司的发展愿景，还有有没有新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其实未来的一个发展愿景就是说，因为其实轴承的那些知名品牌非常多，但我们是希望能成为例如说一个自行车产业的一个轴承龙头，也就是说一想到某一些我们一些特定的产业，这些产业如果你要用轴承就会想到我们家。那其实像现在整个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公司在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现在最缺的是人才。那所以说我们在这近几年也是一直不断的在网罗人才，在投资在人才上面，不论在教育训练啊，或者在一些学习上面。那当然在也因为疫情关系啦，其实我们的行销的预算也不断的在投大，也一直在增大，因为现在都没办法出国了嘛，那我们真的就是只能扩大行销预算来让客户至少能看到我们，找到我们，并且投 inquiry 给我们。那其实未来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有考虑，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开始弄一些轴承以外的一些搭配性连接，就是说我们轴承其实做到现在做30年了，我们懂得我们会的，我们都已经努力的在攻这些产业和这些产品，但随着我现在设的一个目标，它很快又会到一个坎，就是说你很难再突破上去，也因此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扩充我们的产品线，卖一些我轴承以外的，但是是轴承也会相关用到的一些零配件，提供客户做这个一条龙的这种服务整合式采购，那进而去扩大我们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多变性，看看能不能因为这样再来持续去突破那个坎，来扩大整个公司的规模。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裴友恒老师来给一些建议，来 comment 一下。
好的啊，我先做刚刚陆琪提到数位转型。就是应该讲说我们转型其实用数位工具，重点就是员工会抗拒是因为用新的东西，所以露西一开始请起学生帮忙，而且自己也下去这是很重要一件事，因为领导者先了解他，然后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慢慢的试验出来，而且也找到说员工的抗拒是因为不了解不知晓，而其实员工有时候只是要被知道被通知，让他知道他没有被忽略，让他不会产生恐惧，因为恐惧是抗拒最大的源头。这是我刚刚听到，我觉得Lucy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的好。 啊，那当然面对未来，其实面对未来的时候啊，面对一些新的状况，就是尤其在做自己的品牌，然后像品牌虽然有 B2B 品牌跟 B2C 品牌，但是尤其的刚刚想要着手的是 B2C， 老实讲就以 B2B 到 B2C 那个心态的转换或面对消费者的转换还有客户情境的转换，这是比较辛苦的一环啊。那Lucy 是愿意尝试啊，透过尝试呢，来了解啊各种可能性，然后从里面找到相对的方向。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许的。但我会建议 Lucy 可能多从一些使用情境上去思考，客户为什么需要啊 B2C 的客户为什么去需要你的这个东西？如果不需要，那你的东西可以衍生成什么啊？这是我们就回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本质，其实是来自客户的需求，我看到了啊，这是我的一些 comment 啊，谢谢。
OK， 好，那我们最后哈，就是来聊聊比较轻松的哈，我们每一集都会来邀请这些 OK 二代接班，好来聊一聊，就是 OK 在他忙碌的生活中哈，那怎么样家庭事业好可以取得一个平衡？那我们可以请 Lucy 哈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有时候分享的时候有蛮多人会问我这种问题，可能因为我是女生，所以大家觉得在家庭和事业中更难取得一个平衡。那我只能说我没有刻意的在取得一些什么平衡啦。那我觉得以我同年龄来说我算比较早婚一点，所以说我现在其实小孩都已经国小了，就是说在我接班以后其实小孩都已经快国小的一个年龄，不是那种还需要那种每天半夜起来喝奶的那种年纪。那现在的话他们两个，我对小孩带小孩这种的标准啊我觉得很低，也就是说我不是那种什么传统的好妈妈，就是你会帮小孩弄三餐啊，然后帮小孩准备好书包啊，准备好所有的一切，然后盯小孩念书那种，就是我不是这一种，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下去我觉得我人生可能会崩溃。那我的概念就是因为我是那种联络簿都很懒得签名的妈妈，就是说我想说反正你很重要，你提醒我那我再来签嘛，就是我记得的时候我签啊，不记得就是大家就顺其自然。那我跟我老公，因为我老公有在公司，所以其实我跟我老公有个默契，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需要对外去参加商业场合的话，我们两个就是尽量都一起出席，因为我们觉得有相同的朋友，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也会第一个可以增加自己夫妻之间彼此的话题嘛，那再来是我们也比较有比较好相处啦。那除了商业场合，因为我们两夫妻都喜欢户外活动啦，所以周末的时候就是带小朋友出去走走啊，露营啊，那些什么之类的。那我说真的，如果就是说硬要有这种平衡的话，就是我老公在不论在公事在私事上面其实都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就是在公事上面的话我只需要去专心管好我那一小块，那其他的业务方面啊什么有一些很麻烦很难搞的基本上我就直接丢给他去做了。那小孩的话他就是他也会协助我去做一些该做，那我们两个就是对小孩都不是那么的要求，不是那么要求到完美啦，所以说我们觉得对小孩啊家庭生活和事业我们觉得就是还 OK， 没有说让自己忙到快要疯掉的那种感觉。
OK， 哎 ，Lucy， 你跟你先生怎么认识？也是在国外认识的吗？
哦，我跟我先生哦，我们是国小同学。然后我因为我他没有出国，我是因为我那时候出国刚回来，你知道刚出国回来没什么朋友，因为朋友都还在国外。那时候一个人回台湾很无聊，所以我就想说这么无聊就来，我自己个人就想说，那我就在 FB 找找看一些国小同学啊，然后就发现找到了几个，我想说那就来开个国小同学会。那我老公跟我是国小同学嘛，那我们那时候开国小同学会以后就重新再度认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约会，以后隔两年然后就结婚了，就这样。
OK
对，
哦，那这样子很棒诶，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我们讲夫妻一条心齁，黄土变成金。那其实在公司齁，这个还是彼此之间这个黑脸白脸齁，都要 扮演好这个掌握好这个角色哦。那我觉得刚刚这样听 Lucy 的分享哦，其实你先生其实也是帮补足了很多哦，就是可能像有时候是不是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你刚刚说有些比较难处理的，然后就是让你先生来处理，那是像哪些事情？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嘿，
最难处理的就是客诉案件啊！我跟你讲，客诉案件都是那些真的就是你看到都会很烦的事情。那客诉案件，我就全部丢给他，因为他是他主管国内的所有的业务的事情，所以他跟客户的那些面对面之间的那些。他更了解客户产业，他比我还了解，因为他几乎都会亲自去现场看。所以说处理客诉方面，他无论是按慢客户啊，或者提出专业建议，他其实都做得比我好非常多。那所以不论外销内销，反正不管是谁，只要有客诉案件，我都会说直接去找我老公，不要来找我。
OK OK， 对，那这样子就是听下来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如果夫妻，然后一起在一间公司里面，然后这样子一起来经营，然后有共同的朋友哈，不管是可能这一些出席一些哈商业场合，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最后的时间有没有给台湾哈这些女性接班的这些新世代哈，可能他们可能才也是刚从国外回来，或者是可能才刚毕业哈的这个女性哈中小企业接班的女性，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要在节目上分享给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新世代女生。
我觉得女性接班，假设你要接班的话，你所扛下的所有的责任压力其实跟男性一样大。那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女性你可能对小孩的一个思念，对他的一个你觉得应该是你的义务一个责任，你会比较难去完全的放下。那也因此说家庭和事业中很多时候我觉得小孩是他有办法自己独立成长，有时候其实就像大家说，尤其懒一点的妈妈有时候反而 maybe 可以让小孩自己活得更好，他可以有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等等。就是说如果你要接班了，你对家庭的某一些的对小孩的你就得放下一些事情来，不要让自己想要什么都做好。如果你的什么都要求到完美，我认为这样的人生真的会很辛苦，而且会做得非常的不开心。
哦 OK， 对，那个家长懒一点小孩就更独立，这段我会特别剪下来给我太太听。开玩笑开玩笑，对。那其实对啊，我跟我太太其实也是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扮演不一样的这个角色啦齁。那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要这个外出，然后来应对进退一些很多的一些商务场合，那其实就是小孩子也是就是让太太齁来教育。那当然我太太是从西雅图回来的嘛齁，所以其实他们在教育这一块也是蛮有想法的齁。那今天很开心齁，邀请到这个九大轴承齁副总林家芳 Lucy 齁。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也让裴友恒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齁想在这个节目上跟 Lucy 来做交流，那我们待会就会停止录音，那就会开放给台下所有的好朋友来上来跟 Lucy 交流。我们欢迎裴老师。
好的，谢谢芭比。其实我想问 Lucy 的部分是 ，Lucy 其实在数位转型已经走了，我们说前一段的使用电商的部分我刚刚有特别提到是说 ，Lucy 其实现在想就做第一个做转型的一个部分叫做客群变化就从 B2B 变成 B2C 这本身的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讲科技的力量影响到整个工厂的整个状况。我们讲是说其实包括说在制造过程在使用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就我们新世种联盟我们之前就有去参观过那个国内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芭比我忘记他们公司了，对对。就是在
欧莱德，
对欧莱德，谢谢，因为不好意思，没睡好啊，欧莱德。然后呢，那我从欧莱德的参访里面，我知道说在而且在最近的注意力方面，发觉说 ESG 这个问题，碳权的问题，未来是很大的，就是你要出国
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你出国的时候，各国都会看你的碳排放和你的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的整个状况。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不知道 Lucy 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什么准备为这样的一个未来因为我们在讲从今年开始，为什么去年底ESG 变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碳权的费用现在越涨越高，而且就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被重视，甚至就是应该没多久就要开始执行了就是这个方面这个方向。然后不知道 Lucy 能不能就是您分享一下您的看法，谢谢。
嗯 ，OK。对于这个碳排放啊，这些东西，这个议题，有蛮多人问过我的。我知道这个议题，我也大概大致有个了解。那其实一个很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太确定是因为产业别的一个关系，我们的零件太小的什么的原因，就是我目前所有的客户的国际大厂，并还没有给出任何的需要这样做的一个要求。那你说厂里会不会未来做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个因为碳排放做一些改善，我觉得未来的趋势肯定是有的，但我只能说以我们现阶段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一个整个的客户形态，我有在心中想，但是我们目前说真的，我们还没有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相关的措施来对于这个碳排放减碳的这个议题产生。
OK， 那像 Lucy， 你们现在就是因为也有 ERP 嘛，那听刚刚讲也有导入这个 RPA 啊，包括像阿里，那其实你们就是有应该有收集数据应该是蛮充足的。那未来你们在你刚刚讲就是可能在商业模式转换的话，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运用这些 data， 然后来做一些 AI 分析？
我们现在其实也因为电商嘛，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看的是什么？我们在找一些，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能做，但是相对市场可能没这么大，相对冷门，但是它有一定的需求，其实竞争性没这么大。其实我们后来有看到几个，我们蛮意外的，就是说，那个产品系列以前并不是我们的主攻强项，我们也没有想去攻它。但我们后来透过这样整个电商数据分析，以及透过整个阿里平台发现，这个东西成交率意外的高，而且毛利又好。它相对于冷门的产业，但是客户需求没有这么大，跟相对是竞争对手也没有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就被客户会选中。所以说，我们常常会透过这些关键字、这些数据分析来去开发一下有没有新的产品线可以导入，可以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生意。
OK， 了解，好啊。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来这个办这个企业参访再来跟这个Lucy 来做这个更多的交流。那今天很开心今天是新送联盟 EP48 集新世代女力企业接班篇。那本集邀请九大轴承副总林家芳 Lucy 来跟我们分享以上女力接班论坛。